看这个圣会对我们成圣的重要。当我们一同聚会，不单是对神的一个的敬拜赞美，经历神的同在跟恩典，我们彼此的聚集，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更是对我们的灵命、生命、生活有具体的帮助。所以让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肢体的生活，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一些的软弱跟需要，不是用责备的啊，不是用论断的、批判的，乃是能够彼此洗脚，把这个污秽、把这个肮脏的地方，能够很温和的来用水把它洗掉。所以这个彼此洗脚不是只是单单那个动作而已，乃是耶稣用这个彼此洗脚说明背后一个彼此的帮助、提醒啊、劝勉。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看到这是一个聚会所表达出来的，不但对神的歌颂啊、诗章、颂词、灵歌，更是要什么？彼此教导，互相劝解，看到对方一些不对的事情啊，或者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用神的话，真的用爱心啊，来彼此的劝解，来教导。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们看到那个彼此的关系跟彼此的什么相助？怎么相助？啊，不是请你吃饭啊，帮助你渡过难关，借你钱。来自在灵里面彼此的相助、啊、看到你的灵命，看到你的一些言行或者一些做法、啊、能够可以来提醒、来劝勉、来帮助。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不但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教导、劝诫，还需要什么？彼此的代求，为众圣徒祈求。所以让我们看到，唯有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才能够很具体的看到的，看到你的一些光景，你一些的问题啊，大家一同有教会生活，一起的同工，一起的侍奉，才会看到你的一些的想法的问题，或者一些脾气啊，一些的不好的习惯。包括我们在这里丰收的大家庭，我们单单只是一个礼拜几小时的接触啊，就会看到很多的情况，很多的光景啊，不是说我们看到对方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好像远离，或者说我们就心里面论断。我们要彼此什么帮助，彼此的劝诫，彼此的提醒。 因为唯有整体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啊，不是说我一个人灵命很好，但其他的弟兄姊妹软弱，那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没有办法整体可以被建造。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在教会在神学院，我们都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一个小的肢体软弱，我今天早上不小心要关一个工具箱夹到我的手，痛到我不得了，整个肿起来。我想一个小指头软弱，哇，整个人就不对劲了。幸好神就给我 想到快点拿个冰敷，所以我把这个冰敷呢放在车上，哎，这个冰敷它哎有用啊，哇，就开始比较没有那么痛啊。刚才 Victoria 给我一些药，一个小小的肢体，假如它受伤的话，你整个人就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整个教会的复兴，整个城市归主啊。假如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都能够洗脚啊，彼此能够带球劝勉，没有整体耶和华的军队起来的话，你一个人能够产生什么作用？宋尚杰传道十几年，一个人很快就死掉了啊。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整体的能够起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过教会肢体的生活，一定要看到这个 Holy Assembly 啊。所以我很喜欢有些教会叫做 Assembly of God， 或者说聚会处或者聚会所，因为在教会这个字原文呢，的确是知道 Assembly 的意思的 Ecclesia 啊，就是神所召出来的一个会众啊。神所要的是我们一同的聚会，一同的聚集，过教会肢体的生活啊。所以这是在这个圣会里面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圣灵啊。我不晓得破有没有把那个圣灵充满那个讲义，同学都拿到吗？哈，那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正方形，圣经、圣灵、圣会、圣礼，我们基督徒要走成圣的道路，圣灵跟我们的成圣实在有太重要太重要的关系。那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我们圣徒的美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很快的来读这段圣经。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发现这里提到乃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讲到说方言的事情，反而我们发现在上下文，圣灵充满是关乎什么事情呢？从负面的、消极的，我们不会做糊涂人，不会醉酒啊；正面的，我们能够爱惜光阴，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能够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你发现都是关乎到我们成圣的美德。我们如果能够得到这些美德，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那究竟这里所说的圣灵充满，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所提到的圣灵充满有没有不同？不同在哪里？啊，有人说那个是外在的充满，这里是内在的充满，很好。还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看到吗？这里所讲的充满是关乎什么？是关乎生命道德性美德的，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是一种 moral fullness。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所讲的充满，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充满跟经历。但这两种充满其实都是重要的。那么这里所讲的充满，可以看我发给同学的这篇院训的资料，你发现很奇妙的，的确这里充满这个字呢，在原文是用 peruo 这个字，peruo， 但是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所用的另外那个充满的是另外一个字 pimplemi 的充满。所以很明显这两种充满在原文用不同的字，的确也表达不同的内容。所以有人翻译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这个充满，很多人说是圣灵的管制。这种充满代表什么呢？是圣灵整个来充满掌管你生命的每一个的内容。所以更简单的定义来分别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的这个充满，所以有人定义这个充满是圣灵的管制。一个人能够完全被圣灵充满管制，他就能够活出许多成圣的美德，包括彼此顺服、敬畏基督、凡事谢恩、口唱心和，好不好？这是灵性的美德。但是使徒行传所讲的圣灵充满，一方面关乎恩赐能力的经历，他们说方言、方胆讲论神的道，保罗被圣灵充满，他能够行异能等等，这种的充满 ，prinpemi 的充满，对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帮助？也有帮助的。不单单只是说一种恩赐能力的领受，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这种充满也被称为圣灵的浇灌。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这种圣灵的充满或叫做浇灌的充满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我们一同来看第二章三十三节的后面，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门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彼得解释是一种浇灌的充满，也有人说是圣灵的浇灌。那么圣灵的浇灌的重点是表明什么？看了这些圣经吗？什么叫圣灵的浇灌？它的重点，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的浇灌是代表我们对神的一种真实的经历，就好像约伯说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当我们有这种圣灵浇灌的经历，你对神的认识跟经历是那么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敬畏神，不能不爱神。你经历神到一个地步，你的灵觉被苏醒被打开，哇，你就更爱祷告，更爱读圣经，更爱传福音，更爱追求圣洁。假如一个弟兄姊妹他说他经历圣灵浇灌或者圣灵浇灌的充满，却没有更爱读圣经，更爱追求圣洁，更爱传福音，更敬畏神，更不敢犯罪，而表示他没有真的经历圣灵的浇灌或者经历圣灵浇灌的充满。 他可能只是学大家在那边哭，或者说倒在地上，就没有意义。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其实是直到这种浇灌性的充满，让他们经历到神，真的是在灵里面经历到神的那个真实，那个能力，那种的荣耀，让他整个的灵性被更新。所以我们常常说，在这种聚会是一种灵性灵命更新的特会，或者圣灵更新的特会。重点，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浇灌跟充满，有没有更爱神？有没有更爱读经祷告亲近神传福音，才是重点。而不是单单只是追求某一个经历啊，好像倒在地上被圣灵击倒，或者说所谓被圣灵充满就在那边拼命讲方言啊，或者说在那边哭在那边滚啊，这些的动作跟经验或许会有，但是不是那个重点。那个重点是你是否真的经历到神的真实跟临在，好让你更敬畏神，更爱神，被神所触摸到，被神的爱的暖流所触摸到，好让你的整个的灵魂灵命被苏醒被更新。而这样的一个经历才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命有意义。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圣灵爱的浇灌，这种浇灌性的充满，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就好像五旬节当天门徒领受方言的恩赐啊，或者各样的恩赐，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充满跟浇灌。但是真正对我们灵命有帮助的，不是这些恩赐的领受跟浇灌，乃是在这样的圣灵的浇灌让我们经历到神， experiencing God 才是最重要。很多人他们对神的认识，特别我们在过去讲的系统神学，讲到在路德宗里面强调是对神一种理性教义的认识，教条的认识，但是好像跟神很远，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那种真实临在大能。那么透过这样一个浇灌，圣灵的浇灌，哇，他整个的灵命应该被更新被提醒，他遇见神，就好像摩西在这个旷野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他遇见神，他整个生命被扭转，应该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不是说啊，我被圣灵充满了，我就在那边追求讲方言啦，去给人医病了，这是 secondary。最重要，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圣灵浇灌的充满当中，你面对面的遇见的神，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自己很感谢神，当我在读大学第四年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团契的主席，那我们有一次就要了这些大学生啊，我们同工就到了花园新城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同工的退休会，就是我们七八个我们团契的这些年轻的同工，也没有传道人参加，只有一个神学生他做我们的辅导。所以那天晚上我们9点多在为教会祷告，为台湾祷告，为中国祷告，为这些世上的灵魂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结果突然间圣灵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有姐妹唱灵歌，有人讲方言，有人看异象，我也讲方言，我第一次完全没有人说暗示我们去追求什么东西，完全不懂，就好像当年的门徒在马可楼上祷告，突然间圣灵浇灌啊！但是从那次的经历之后，我真的感谢神，我整个的灵命被更新，经历到神的真实，看到那个灵魂得救的宝贵，真的是被神的爱来浇灌，哇，就从此之后就热心传福音读经祷告，为台湾为中国流泪的祷告啊！要神的呼召也临到我，让我很感谢神啊！因着这样一个经历，让我的灵命被更新，真的经历到神，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去一个聚会里面追求圣灵充满，要得到恩赐，得到能力啊，羡慕人哇，可以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医病赶鬼，对，这些都是宝贵的。但是更重要，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做主的门徒，爱主、追求主？啊，神就把这样的恩赐权柄，啊，凡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好，所以关于这个圣灵两方面的充满。好，一种是道德性的充满，一种浇灌性的充满，恩赐的充满，两方面的充满都需要非常的平衡。所以发现一般比较五旬节或者灵恩的教会，他们所强调的是哪种充满啊？配你的充满啊。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以弗所说第五章的这种充满 Pre-role 的充满，是一种道德性爱的充满，是圣灵的管制更重要。好，
我发现一个 interesting thing，在讲义上除了使用圣灵充满，也用圣灵丰满。
对，
那我感觉很有兴趣是，从我们也不谈这个什么现象，谈的是教导。
对，
将来我们一定有机会教导的时候。
对，
我这样感觉充满给人家一般不太了解的感觉是一个外在倒进来的东西。
对，
然后你用完了还可以再去倒。
对了，
可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就说圣灵差那个天父差圣灵宝是住在我们心里面。
对，
那我们以前谈种子，我们前一直谈那个种子，它是一个你可以 一直在那里，你可以去凭着信心去支取，而且它会长大了，一个种子有生命会继续长大。那充满的现象好像是一个短暂的。
对，
可是你讲丰满是一个持续有生命性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想就是着眼的是在那个教导的事上，如果这两件事没有分别的很清楚，领受的人可能会以为我充满我是要找特殊的人特殊的聚会，而忘掉了在里面有一个生命它可以。
对，所以很好，我们有同学问到这个圣灵丰满的事情，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提到，而且把它放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要追求圣灵的丰满 ，full of spirit。好，所以让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六章。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圣灵的丰满，其实圣灵的丰满才是一个我们最要努力去追求的。啊，第六章第三节。好，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得不是很清楚，其实在原文圣经呢，它是用 pre-role 这个字来做形容词，英文圣经翻的 full of spirit 是用形容词。那这种形容词其实是表达形容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个 continuous state， 不是说哦某某弟兄他曾经有一两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击倒讲方言，所以这个就是选举他做这个执事的条件，不是。这个条件更严格，乃是他生命成熟到个地步，能够保持不断的满有圣灵，有圣灵的丰满，能够结出圣灵丰满的果子，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常态。他是常常喜乐的，常常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生命的成熟，这种满有圣灵的果子，是大家可以长期观察到的 observable， 而不是以他某一两个的经历，哇，他聚会讲方言啊，他被圣灵击倒，也不是被选为做执事的条件，乃是一种生命的满有圣灵的一种稳定跟成熟，一种生命的见证，这才是做执事的条件。因为需要有这样的生命的成熟跟满有圣灵，才能够面对那么困难这个管理范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分别出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读到使徒行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但使徒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能够为这些定他罪的人，他能够为他们祷告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在原文不是犯着圣灵充满，在原文是跟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执事的条件满有圣灵是同一个字，描写使徒凡他的生命满有基督满有圣灵到一个地步啊，他能够饶恕他的仇敌，这种像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同样的祷告，这种爱仇敌的这种生命，是因着他满有圣灵 Full of Spirit 啊，满有圣灵的果子是在一种稳定生命的成熟的常态，很自然的流露，而不是因为他要被逼迫，突然间哇被圣灵浇灌，所以他能够能够去饶恕他的仇敌。他生命里面本来就有这样一种的恩典，是一种生命的成熟跟丰满而流露出来，自然他为他的仇敌祷告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圣灵充满的两方面啊 ，prerole 的充满，圣灵的管制，还有 prepare 的充满，是浇灌性的充满，恩赐性的充满。还有第三方面就是刚才同学提到的 full of spirit， 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啊。对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生命的种子。那么有生命的种子，有圣灵的内住，都需要继续的 develop 到不但圣灵内住，而且圣灵能够掌管我们整个生命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我们整个生命也是罪性的污染被越来越挪去。还记得这个图吗？当我们讲的圣灵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的真理，满有圣灵的果子，而不是满有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是满有罪性，每一部分都是思想情感意志都是被罪污染，但当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越走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满有圣灵，整个的生命就是充满爱，充满了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好。
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使徒行传》二章到第四章的圣灵充满是一个开始，就是因为有第二章到第四章有许多人陆续门徒被充满之后，他们才能够 full spirit， 才能够保留在那个圣灵中
在。耶、yeah.。
院长觉得我们如何能够，我们如何发展被圣灵充满？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那院长，我怎么？
所以这三方面的经历其实都是互相有关联的，那很多时候的进入是透过这种浇灌性的充满，好像 activate awaken， 让我们的灵魂突然间苏醒，哇，经历到神的真实，我们就整个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真的是昼夜思想的就是神，因为你遇见神了，是那么的真实啊，你昼夜所思想的就是神，就是神的话，要透过这样一个经历也把我们带进到成圣的追求，被圣灵的管制降服在圣灵的手中，然后再满有圣灵，而满有圣灵是比较这个 progressive， 比较是需要花时间的，千万不要想说成圣的生命是一个 shortcut， 好像哎，参加个特会安守一下 impartation， 就好像整个人就完全不同了，没有这种 magical change， 没有，也没有这种 shortcut。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误会，以为参加了个特会被圣灵击倒一下，讲一个方言你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你回到家还是会老样子，你要在这个圣灵的浇灌之下，好像这个火焰点着了，你要继续怎么加木材， 加神的话，才能够继续让这个复兴跟焚烧能够继续的持续，而且应用产生功效在你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太看重那个的经历啊，其实那个经历只是一个 initiation， 一个入门。你需要花时间的去经历得着圣灵的丰满，要花时间。成圣需要花时间， take time to be holy。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一些的教导跟聚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只要你去对的聚会，遇到有恩赐的讲员，然后给他按手一下，哇，你的问题就解决。 No, this is an illusion， 千万不要看错了、真正生命的改变跟更新还是需要你回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智是否愿意做主的门徒，是否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是否在自身的真道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需要花时间真的面对十字架，钉死你的罪性，你的老我，是一天一天的功课，一天一天的努力，一天一天的进步，没有 shortcut， no shortcut。 甚至很多时候神透过每一次的跌倒痛苦的经验，让你越来越能够爬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学走路需要跌倒一步两步，要慢慢爬起来学走的，没有摔开，没有说一出生他自然就是个小神童，可以走路啊，可以懂各样的学问，没有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太过 magical 啊，以为就好像神医一样，一按手病就好了，一按手所有灵命的问题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类等的啊。浇灌性的充满只是给你一个 initiation， 给你一个的好像的苏醒，但是你要起来去吃运动啊，去注意去遵守神的道，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圣。这千万不要有这种 magical 的观念，好像很神奇性的一按手哇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没有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被骗。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现
在有一种缺陷，就是恩膏的传承 importation 或是 anointing 啊，现在很多人去参加聚会就是要等那个按手的恩膏，其实不一定按了你就得到，其实最终还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恩赐跟旨意，或许神会透过某一个仆人借着他的按手，就好像保罗跟提摩太说，当你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如火眺望，但是也很可能是透过你个人自己祷告，圣灵的浇灌跟恩膏，所以不能够用一个 formula 去追求啊。神做事情很奇妙啊，阿门。
在浇灌性的充满，并不表示说你没有办法活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
对了，所以生命的丰满跟生命的丰富，重点不一定有这种品配米的充满，或者说恩赐能力或浇灌性的充满，不一定。
不一定是需要圣灵充满，
就是说这是 one of the way 啊， one of the way 啊。那么就是说不一定好像有这种方言的经历啊，或者说这种医病赶鬼的经历和恩赐，你才能够进入圣灵的丰满。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肯定，就是说你那个灵魂的苏醒跟对神的经历，很多时候的确是圣灵浇灌性的充满，但是我们没有 identify 或者 label 它、啊、因为在很多不同的教派他们不讲这个 terminology， 但是其实已经有那个经历，荣耀还是归给圣灵、啊、但很多时候他们当然就不会太从这个恩赐性这个角度来看对神的经历， 因为甚至他们不相信有医病的恩赐、异能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啊。但是圣灵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 label 或者说明，圣灵还是透过他在你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浇灌的工作、圣灵充满的工作，懂吗？你虽然不懂或者不知道，但是圣灵还是在做。所以你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能够在许多的宗派、许多的教会，他们能够产生那么多爱主的宣教士、那么爱主的仆人，不一定是五旬节派的，不一定是灵恩派的，很多是浸信会的，是卫理公会的，是长老会的啊，像 马街医生等等，哇，真的是蛮有圣灵、蛮有圣命、蛮有见证。你问他有没有讲方言、有没有疫病赶鬼，他们没有，但他们真的有基督丰盛的生命。好，好。
我自己本身16岁在一个传统福音派的长老教会，不相信圣灵充满、不相信方言的教会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是什么，之后才知道我。
哎，之后才懂得哈。好。
我想，我刚刚没有讲清楚，就是说恩高本身没有问题，
对
圣灵的恩赐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对。
但我一直想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是我们将来要做教导人的人。现在重要的是你在做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很在乎领受的人是怎么领受，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看到是人的掺杂，
对，
人想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情，他对神的事反而没有兴趣，想知道别人的事，想知道神不要他知道的事，所以在这领受上的时候，我们做教导人要特别的小心，
对，
因为我们一句话说出去，10个人听了，
对，
会有10种不同的领受，
对，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谨慎的话，
对。
将来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
做。对，所以这个教导上我们要非常注意，千万不要把一个个人的经验把它变成一个一般性的真理，把它 universalize， 这是我们最怕的事情啊。有些弟兄或姐妹他们经历圣灵充满讲方言，然后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变成一个一般性的真理，哦，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哦啊。最近我还听说在湾区有一个传道人这样教导，所以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假如没有讲方言甚至不得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人听说，就在我们湾区哦。其实过去在台湾某一个教会他们这样强调啊，但已经就是被人认为是不对的教导，甚至早期的五旬节运动啊，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啊，因为他的经历是这样，他都把它变成一个一般性的真理。所以当我们教导要非常小心，不要把一些个案或者个人的经历变成一般性的一个 universal truth， 这个要非常小心。
对，那认为是对的。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假如他们的生命光景没有什么的突破，也没有什么的追求，但一方面可能甚至他重生都不清楚，和救恩也不清楚，不是从十字架入门，所以可能你需要继续跟他讲重生得救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一个弟兄姊妹他的灵命没有彰显出来，生命没有彰显出来，你作为一个属灵的医生，你要去跟他诊断，有很多原因的。所以现在最怕的地方就是我们用一两个药方就去医所有的病，结果是误诊啊，哎，我都要给你按手祷告圣灵充满你都不一样了，不一定。假如他没有得救的话，你给他按，说不定他开了门被邪灵充满，更麻烦啊。所以在每一个情况，我们真的只有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话语，究竟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能够只用一两个药方，就是要他悔改信主真实的重生，而说哎，你要追求圣灵充满，这是两招，不一定，会还有很多的隐情，很多的问题，他要对付的罪，很多的情况，他很多受伤的地方，他需要内在医治，他需要被辅导，他需要愿意走门徒的道路，在真理上一些基本的教导等等。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一些基本基要的真理上面去教导他，刚才说讲的这个四方面还有做门徒，我们都讲别的东西啊，讲圣灵充满啊啊，等等，他就算真的充满了，所谓充满了，不一定 work， 啊，不一定 work， 啊。
那如果传道人，我们看很多传道在台上呼召说，有些问一些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自己不觉得被圣灵充满过，
这是 one of the way，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但是不是所有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方法。或许那个只是一个 initiation 跟入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他有这种对神的经历，他要被教导带进神话语的追求、祷告的追求、传福音的追求、门徒的道路。只要你不用真理把他带进去，他永远就去追求那个经历，那就没有真正的突破跟改变。其中一个啊，不一定啊，不能抹杀他。所以我刚才就做了我个人的灵命更新的一个经历，就是在聚会当中圣灵交换，我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啊。但也可能神用别的方法去更新福音别的人，或者是透过一个苦难，透过意外，神用很多的方法，多次多方。我们千万不要 universalize 啊，好像你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但神也可能就是用这个方法，五旬节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实在发现系统神学要学的东西很多。我本来下面还预备了这个关于得救的确据，还有这个关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些讨论，但是恐怕已经没有，或许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讲一下这个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我们可以翻开我们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个西敏寺的教义，在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有没有拿到这个第十七章 Chapter 17， 讲到论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好，找到，我很快的读一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我鼓励大家呢，将来回去好好的去来看跟研究。我曾经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一个学习一个博士班的课，就是专门研究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内容非常棒啊。那将来作为你们一个教导的大纲也非常好，因为它基本上就像一个小的系统神学啊，从圣经论一直到这个教会论、末世论，是个很好教导的材料啊。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七章。凡神在他爱子里收纳，并用他的灵有效的招选而成为圣洁的人，虽不能完全的，也不能至终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啊。把这个虽不能完全这个字后面加个不完全的，因为会被误会，以为是不能完全成圣，或者说不能完全，其实它是一个副词啊。虽不能完全的，也不能自重的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反要保守着地位一直到底，永远得救。就说完全的堕落，完全的从恩典的地位中 finally 至终的从恩典地位堕落，就是说不会完全的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他这里翻译不是很清楚啊啊，在英文呢你看得比较清楚，是 totally and finally， OK， 是两个副词啊，两个副词。那么第二，圣徒这种坚守到底，并非由于他们的自由的意志，乃在乎父神白白而不变的爱所流露的拣选的谕旨的不变性，因为他的拣选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也在乎耶稣的功德和代求。耶稣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啊，必能够救我们到底。也由于圣灵的同在和神的种子，看到吗，这个种子很重要，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并由于恩典之约的本质 The covenant of grace。 因为今天我们得救不是在乎那个工作之约，我们的 performance，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努力，来在乎神的恩典之约临到了我们，毫无条件的让我们靠恩而得救。第三，然而圣徒由于撒旦和世界的试探，在他们心中仍存着败坏的权势，并忽视，优势放得不好，权势比较好 power、这种圣灵才是优势，哈利路亚，并忽视他们坚守的方法，可能陷入大罪之中，并一时在其中继续，因此触犯了神的怒气，令圣灵担忧，剥夺了所受的恩慈和安慰，使心变得顽固，良心受伤，损害并毁谤他人，支取今生的审判。所以假如犯罪不知灭亡，但是犯罪你看到会受到什么今生神的管教跟审判，而且失去很多的恩典，而且会活在神的这种的管教跟审判当中。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些圣经的根据。那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讲到这个 double protection， 谁都不能把他们从父的手跟谁的手啊，耶稣的手中把他们夺取。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什么不失落，一个都不失落的。第三，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谁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吗隔绝，任何的情况刀剑逼迫苦难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神的仆人，神必使他能够站住，神会保守他，会让他站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神一定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不会完全就失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有重生得救的必被神保守，能够得到末世显现的救恩。然后关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反对所提出的一些经文，我想最重要的两处经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讲一句我们就可以过去了。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们的结局就是焚烧。第一，我们注意第四节开始讲论的这些人，跟六章第一节的所讲的基督徒，甚至是要有追求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一批人。你发现第一节是讲我们，到了第四节讲了什么 those 那是，是两个不同的代名词。前面是讲到基督徒他们要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到了第四节是讲到另外一批有犹太背景的 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有先知在他们当中，他们蒙过光照，尝了天然的滋味，也觉悟来世的全能，但是他们离弃这个理，原文没有这个道字，离弃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啊？十字架的真理， The truth， 原文是 truth。 假如他们又回到这个献祭，靠献祭赎罪，他们离弃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他们重钉耶稣十字架，因为每一次的献祭就好像把耶稣再次的重钉。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焚烧，而不是指导我们基督徒。这要弄清楚，代名词不同，而且描写他们的内容也不同。是什么人？他们结局是焚烧，离开这个十字架的真理的这些人，他们要靠献祭赎罪，重钉耶稣十字架，这些人他们的结局是焚烧。所以千万不要读到这段圣经就应用到你的身上。好，第二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前一个礼拜也提过了，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第一要注意，这个正道是指的什么？是指到这个十字架的正道。他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正道，还故意去犯罪献祭，不接受这个正道，然后作者说其实赎罪祭已经再没有了，这个旧约的赎罪祭已经停止了，你不应该再回到去依靠赎罪祭。假如这样做故意犯罪靠献祭得救的话，他们只有暂静的等候神的审判。这指到几个不信的犹太人，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就是要指出旧约的献祭这些礼仪已经过去了，在提醒犹太人不要再回去依靠献祭赎罪。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了，这些的条例等等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什么止了 stop， 不要再回去靠献祭赎罪。所以这里所讲的赎罪祭是的确的 literal meaning， 是指到那个旧约献祭赎罪的赎罪祭已经没有了，已经停止了，而不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以千万不要张冠李戴，这里很清楚的是指到那个献祭的赎罪祭没有了。要从神学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一从神拣选的角度，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因着他的信实跟全能必能够保守我们到底。第二从救赎的这个字的研究，因为这个救赎是指到一个赎价，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就是永远被他买赎，是属于他的，永远是属于主的。第三从耶稣的代求的果效，特别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的应许。第四从圣灵的印记的这个事实，圣灵已经把我们印了，圣灵的内住如同印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印记是不能够被磨灭的，当这个东西打了一个印记上去，就表明它是永远属于这个人的。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是得基业的凭据。第五我们已经得救与基督联合了，这个联合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是生命的联合，怎么可能把一个肢体从基督的身体切出去呢？最多这个肢体只是生病，但是不会病到一个地步要把它切出去的。第六从重生的真理，因为得到一个生命的种子，一种新生命属灵的生命 连我们的身体灵魂，这个灵魂都不会完全的消灭，何况是从神所生的这个生命，新的生命啊，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而失去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跟种子。第七，从儿女的名分，这个儿女的名分跟地位是一个永远的名分，不是因为我们不爱神的犯罪神都不认我们，我们做人的父母况且不会说不认我们的儿女，何况是神呢？因为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第八，从称义的真理，这个称义是一次的宣告，永远的称义，而不是多次的称义，好像你犯罪跌倒了然后又再次称义，然后犯罪跌倒了又再次称义，不是 repeated justification。 第九，从神的属性，他的阿加比的爱的角度来看，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神还是把他挽回；大卫甚至犯奸淫罪、杀人罪，神还是把他挽回。假如从罪的角度，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的话，这样的话，大卫永远不会得救。彼得更是可怕，三次不认主，啊！但是那么严重的罪，神还是能够把他们挽回。当然，神管教他们。大卫为他的罪付了很大的代价。好，我们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好，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啊！但希望我们有作为一个开始，好好继续去研究这些的真理的教导啊，成为我们的教啊，将来教导很重要的帮助。好，那我们必须要停在这边。